最近《纽约时报》在报道李南央状告北京海关案的时候，提到了中国当局实行的严控边境的南山计划，就是一个在大陆南端监视香港的观察站，包括更多这样利用 X 射线扫描旅客的行李，尤其是针对从香港乘飞机或者火车抵达内地的华人。香港新世界出版社创办人包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项严控措施源自于十八大前的2012年2月，由全国扫黄打黑办开始实施的打击香港政治性有害毒物专项行动。他说这个行动实际上非常有效，对香港政治性毒物的市场起到很大的效果。他又说因为香港输的市场正是萎缩是跟他有关系。包珀又说，为十八大召开做准备的这个专项行动，要求旅客所有的行李都过 X 光机，无论什么行李，以前是抽查，现在要求你的行李都放在机器上面，看到书就拿出来，这种做法对旅客产生了很大的阻吓作用。凡是海外的书全部没收，即使是随便带一本，他说如果你花了100元来买被没收了，你都觉得很不自在，所以下次就不买了。大家心里面都是这样想的。还有去香港的旅游团，每个人都受到警告，买这种书后果自负，也都不说什么后果，就说后果自负，就会令你觉得很严重。包括又表示十八大之后这个专项行动一直并没有停止。李锐的女65岁的李南央居住在美国旧金山，曾经在美国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工作，他是李锐口述往事这本书的共同作者之一。2013年10月29号他从香港飞往北京，过海关的时候，他拥有著作权的53本李锐口述往事全部被海关扣留。两日之后他又被告知这本书是禁书，不允许进入中国大陆。随后李南央委托北京律师夏林，夏林将北京海关告上法庭。中国的法院虽然在去年9月接下了李南央的案件，但是一拖再拖，不如审理。在中国什么的书是禁书呢？携带禁书是不是违法的呢？中国当局宣传部门过去曾经对某一本或者几本书下过禁令，对他进行追查或者下架予以封杀，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令到这些书更加畅销。总部在纽约的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出版各种政治历史类的书籍和刊物，他的读者对象就是大陆到港台旅游出差的官员、商人、学者。该集团总裁何频说，每下一个禁令就等于同这本书做了一个广告，话给各级的官员知这本书值得一看。但是随着禁书在香港、台湾等海外市场的大量出版，中国公民外出旅游人数的急剧增加，对一本或者几本书下禁令的办法已经完全赶不上禁书出版的速度，于是出现了南山计划这样利用高科技的严查办法。何频说，中国法律之中并没有携带禁书违法的依据，从法律的意义来讲，并没有办法制定这么多书是非法出版物的条款，这样就造成了大众从海外将书带回去中国的时候，法律上并没有办法惩罚他们。他又表示，至今并没有一个因为禁书被海关查出来之后被劳教被捉起来的，顶多警告一下，连罚款都没有，因为他并没有法律依据。他又说，没收之后就是海关人员自己看，或者是送给他们的朋友看。包珀认为，当局并没有一个被禁书籍的单据，李锐的女儿要求给他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就是什么可以带，什么不可以带，但是当局永远不会给这件事你。以前有个学者叫做冯崇义，他带了自己社会科学研究的书带回去北京，就被没收了。那他就去告海关，一直到终审亦都没有将禁书的单给他看。包括说，中国海关人员的做法就是看书的封面是不是跟政治有关，特别是关于自由民主这类的东西，这些都是有害的。凡在书上面有民主两个字，只要被发现就会被没收，一本都带不到入去。互联网的发展为加速信息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何频认为，中国海关的严厉措施实际上帮助了该个集团电子书刊的发展。他说两三年前就开始筹备了新的计划，他们在新书印刷的同时就送给了苹果、谷歌的图书销售部门，那就制作成不同的电子书版本，读者可以在中国翻墙来买，或者去到海外在苹果、谷歌网站上面下载。何频又表示，电子书的出版未来不能够说完全能够取代印刷出版，但是会使到他们的书在中国大陆流行变得非常方便，而且数量也都变大了。以前一个人买两本杂志就可以了，现在他买100本装在手机里面都没问题，而且也都更加安全。至今并没有发生过一个案例有人在手机上买了他们的书被查了出来的。中国看不到的书刊，海关查不出的秘密，这些是明镜半年之前打出的一个广告词。那这些有什么意思呢？ 何鹏解释话，就是你冇办法查人哋嘅手机，亦都冇办法去查，因为佢喺手机上将佢嘅书随便另外安一个名，混集喺几百个文件里边。如果你要查手机，就要花好多时间，而且每个人唔一定有电子版书，但系每个人几乎都有手机，咁你点样去查呢？不过包括认为电子图书英文版可以上网销售，中文版就行唔通，因为一般中文读者都唔愿意出钱去购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